声音唱出你无边大爱，我愿用最动听的歌喉诉说你无尽恩典。你是配得歌颂，你是配得尊崇，我愿不停歌唱，不停赞美。
罗马书11:33-36。
身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大家都很熟悉啊，叫井底之蛙啊。一个青蛙在井底抬头看那个蓝天的时候，它只能够看到井口那么大一点的蓝天，它会认识不到天有多大，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视野有多狭窄。除非有一天他如果能从这个井底边跳出来，一下看到那个天有多大的话，如果他会思考的话，我想他会大吃一惊，发出一声的赞叹。哇，原来天这么大，原来我的视野是那么的狭窄，我是那么的渺小。那人在上帝的面前，其实连那一只井底之蛙都比不上。因为井底之蛙他好歹还能看到一点的天，但是人在上帝的面前，人活在罪的里面，罪使我们和上帝完全的隔绝，罪蒙蔽了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活在属灵的黑暗里，我们丝毫看不见上帝的荣耀。除非有一天上帝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荣耀，我们那一天也会大吃一惊，发出一声的赞叹。就像保罗说的，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当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我们才会认识到原来我这么的渺小。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圣洁，我们才会认识到原来我是这么的罪恶。上帝是那么的丰富，而我是那么的贫乏。所以当我们这些贫乏的人认识到一位丰富的上帝，我们这个人会应该会被改变的。不仅仅只是说我们的头脑里头增加一点的知识，我们的感情，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对上帝敬拜的热情，都应该因着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而被改变。所以你看到保罗就是一个很认识上帝的人，在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11:33-36，保罗就有一段对上帝的赞美。我想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最起码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上帝。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上帝的全知。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上帝的自存。但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不仅仅只是说两个神学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盼望说对上帝这两方面的认识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里面对上帝的态度，也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先来从第33-34来看到上帝的全知。什么叫上帝的全知？意思就是说上帝无所不知，上帝无所不知。这个宇宙当中存在什么样的物质，这个自然界有什么样的法则，人类历史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人生的经历当，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遭遇些什么事情，遇到些什么人，上帝全都知道，他无所不知。曾经发生过什么，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将来会发生什么，上帝全都知道。大到国家的兴衰，小到我们个人的命运，上帝都知道。圣经里说天上有一个麻雀掉下来，上帝都知道。你跟我的头发分别有多少根，上帝都知道。上帝无所不知，上帝是知识的源头，上帝有丰富无穷的知识。我们人类比起上帝来，我们的知识可以说相当的贫乏。我们人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尝试去发现一些自然界的法则啊，我们称之为科学。上帝知不知道这些自然法则？他当然知道，因为这些自然的法则是上帝设计创造出来的，他当然知道。 人类也在这个人文科学的领域尝试回答一些的问题，类似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上帝知不知道？当然上帝也知道，因为人就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类在神学的领域也尝试去认识上帝，找到一些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上帝当然也知道，上帝知道他自己。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七节就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么我们这些人当认识到这位上帝他有丰富的知识，就会看到我们人的知识啊非常的贫乏。所以保罗他就发出了一声的赞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我们都听说过，可能很多人搞错了，很多人以为这个是苏格拉底的故事，但其实不是苏格拉底的故事，是一个另外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叫芝诺啊，芝诺的一个典故。因为芝诺很有学问呢、啊，那他的学生呢有一天就问他说，来老师啊，你比我们的知识丰富多了，但是为什么你在解答问题的时候总是对你的回答表示怀疑呢？那芝诺呢就在桌子上画了两个圆圈啊，一个圆圈很大，一个圆圈很小，然后就跟他学生解释说，这个大的圆圈啊，它的面积啊代表我的知识，小的圆圈的面积代表你们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们的知识多，但是因为我这个大的圆圈呢它的周长更大更长，而这两个圆圈外面的那些更广阔的领域是我们无知的范围，所以我知识虽然比你们多一点，但是我接触到的无知的范围，我不知道的东西也比你们要多得多。所以你就看到说，人的知识虽然有一点，但是有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那圣经里面也说到类似的一个思想，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保罗就说，若有人自以为他知道是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然是不知道。人的知识是非常贫乏的。啊，有一个犹太人的谚语，有一句犹太人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后来因为这句话，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原因，被米兰昆德拉来引用，所以后来变得很出名。但是这是一句很古老的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啊，但是它说明一些的道理。我看到有的人呢、啊、就根据这一个预言呢、啊、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就说啊，这个就说是我吧，我养一缸鱼，我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我都会在这缸鱼的上面撒下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来喂这些鱼，很准时。每到星期一的早晨，我就会撒下一些的食物，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一天的过去，那鱼慢慢的长大了。在这一群鱼的当中呢，有一条鱼最聪明，我们称之为科学家鱼，它可以名字叫爱因斯坦，或者叫霍金，或者叫牛顿，它最聪明。诶，它发现有一个规律，每隔七天就会有一些的食物从天而降，所以呢，等到有一个星期一，我再一次撒下一些食物之后，这个鱼，这个最聪明的科学家鱼，就对其他的鱼发出了一个预告，说七天以后还会有同样的食物从天而降，啊，这个事情在人类社会被称为天气预报，啊，在鱼的里头，哎呀，大家一听，真的吗？真的七天以后会有食物从天而降吗？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科研小组，要来研究这个规律是不是真的。哎，经过了一番的探讨，一番的研究以后，印证了真的如此啊！每隔七天就会有食物从天而降，大家命名为七天定理。那这个七天定理就在这一缸鱼里头普遍的被接受了，被称之为自然科学。那么当我站在鱼缸的外头看这些鱼在这儿讨论思考这个七天定理的时候，我就笑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就好像那个鱼缸里头的那些鱼，我们所认识的啊，所谓的自然法则啊，我们称之为科学，那只不过是上帝他设计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的一个手笔。上帝既然创造了这个规律，上帝可不可以随着他的意思，在某个时刻根据他的需要来打破这个规律，改变这个规律，做一点超乎寻常的事情？他当然可以做。如果他做了，这被称为什么？神机奇事。 那回到这个鱼的故事里头，如果说这些鱼都已经普遍的接受并认识到了七天定理，如果有一天我不按着常，我不按套路出牌了，我不在星期一给他们撒食物了，我改到星期二的早晨，我撒下一瓶红墨水，哇，这些鱼会怎么想？七天定理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了，他们所了解的所有的所谓的科学都解释不了这个现象了，怎么办？他们只能认为要么不可思议，要么称之为神机奇事，因为他们的知识太贫乏了。人类的知识在上帝的面前显得非常的贫乏，非常的无知。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知识丰富的上帝，我们人应该有几个改变。第一，我们人应该懂得要谦卑，因为上帝有丰富的知识，但是我们人没有。我们首先应该谦卑，任何的人不可能把上帝完全的搞懂。如果有一个神，他所有的事情，他所有的思想可以被人类完全的搞明白的话，那么这个神还没有人聪明呢，那这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是上帝，他一定在知识智慧上要超越人类，人类不可能完全的把他搞懂，除非上帝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认识他。所以人需要谦卑，谦卑承认我们自己的知识太有限，祈求上帝按照他的心意启示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但是不管我们掌握多少的知识，我们的知识比起上帝的知识来，都要比那一滴水放在太平洋里面还要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应该谦卑。第二，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无所不知，我们也应该心存敬畏。如果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人，他不相信有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那么这个民族或者这个人，他就会变得没有道德底线一般的堕落。如果没有一位上帝无所不知，那么在没有别人看得见的情况下，人可以胡作非为。如果没有别的人看得见，生产商就可以在牛奶里头加三聚氰胺制造毒奶粉卖给小孩子，因为没有人知道嘛。如果没有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那么一个司机把一个小女孩撞倒，看没有压死，可以把车倒回来重新把这个小女孩给压死，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都发生过，因为人们不相信有这样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所以心里面没有基本的敬畏之心，没有根本的道德约束力，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有一位无所不知的上帝，当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没有摄像头在拍的时候，上帝知道，上帝在监察人的行为，监察人的言语，监察人的心思意念，而且将来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实行公义的审判。只有认识到这一位上帝无所不知，人才会有敬畏之心，不至于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基督徒也是如此，如果基督徒我们忽略上帝无所不知的话，我们也会变得假冒伪善。有人看得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表现得很敬虔，如果没有人看得见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些很令人羞耻的事情，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我们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思想里在想什么，他无所不知。所以我们应该对上帝心存敬畏，我们的言语思想还有行为的约束力，不仅仅只是说靠外在的环境提供一个约束力，更重要的是靠着我们里面对上帝那颗敬畏的心来约束我们的行为言语和思想。所以认识到上帝的无所不知，我们应该心存敬畏。另外，认识到上帝的无所不知，我们也应该得着安慰，应该得到安慰。如果说你遭遇了一些很不公正的待遇，没有人理解你，你觉得很冤枉，没有倾诉的对象，觉得很痛苦，请记得一件事情，上帝知道，别的人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上帝知道你现在的难处，上帝也知道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可以从上帝那儿得到安慰。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说，如果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我的处境很艰难，为什么上帝不伸手相助呢？ 为什么他眼睁睁的知道我，却冷眼旁观，不帮助我脱离这个难处？如果上帝只是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不管我们，是不是说上帝这样冷眼旁观显得很残酷呢？当然不是了，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不仅知道我们在经历些什么事情，上帝也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做事情。上帝不仅知道每天在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也知道他应该怎么样引导事情，他知道该怎么做事情。知道事情，这叫做知识，知道怎么做事情，这叫做智慧。所谓的知识就是对客观事实的认识，而智慧是知道怎么恰当的或者巧妙的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智慧。上帝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而且有丰富的智慧。上帝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是上帝也知道他该怎么样能够引导我们度过这些的难处。他知道该怎么样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痛苦转变成祝福。上帝知道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在艰难的当中经历信心的成长。上帝也知道在什么时刻让什么样的一个难处临到你和我的身上是我们可以承受的，不至于把我们打垮。上帝知道他该怎么做事情，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你从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当中可以认识到上帝的智慧。你看这个太阳系那些星球之间奇妙的这个运转，和谐的运转，你就看到是上帝他设计的智慧。还有人的这个身体，很复杂的人的身体的器官细胞神经在一起能够互相的协调统一来维护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上帝创造的智慧。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一些故事里头，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约瑟被他的哥哥给出卖了，从人的眼光看呢，这是一个罪恶导致的悲剧，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却把这一件事情最后转变成他借着这一件事情实现了对以色列全家的拯救，保全了以色列一家人的生命。不仅如此，也借着保全了以色列一家人的生命，使得亚伯拉罕的后裔能够繁衍后代，以至于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能够降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族群当中，来实现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是上帝的智慧。犹大把耶稣出卖了，这是一件罪恶的事情，但是上帝可以借此来实现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智慧的话，我们也应该变得很谦卑，看到说我们人的聪明啊，在上帝的这个智慧的前面去做一个对比的话，真的我们算是很愚拙的人，人的聪明只能算是小聪明。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病毒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科学家弄得束手无策。你的工作可能业务很熟悉，有一天老板走到你的办公室，把一叠文件夹丢在你的面前，解决一个你专业里面的问题，可能让你头疼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人的智慧非常非常的有限，但是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认识到上帝无所不知，他有丰富的智慧，我们也应该知道说应该更加的依靠上帝，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箴言在9:10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新约圣经里面雅各书也说，你们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但是雅各书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上下文的背景是他前面讲到了说我们会遇到百般的试炼，试炼是令人觉得很痛苦的经历，令人觉得很难对付的一些的经历，让人觉得很艰难的一个处境，怎么办？怎么度过？下面说需要智慧，需要依靠神来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上帝知道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上帝知道，依靠他，向他寻求智慧。所以明白了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就不难明白33节的后半句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判断就是指决策、决断、决定的意思。 那踪迹是指上帝做事情的方式，上帝做事情的法则。上帝的踪迹，上帝的判断，我们很难，有些时候很难揣摩。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明白，而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完全不能明白跟不能完全明白是不一样的。完全不能明白是说我们压根儿就不可能认识到上帝他的判断和做事情的原则，一点都不能够知道，那叫完全不能明白。但这事实不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上帝他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心意，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做事情的法则，所以他借着圣经就把上帝的心意和他的是非的准则借着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但是我们不能够100%的完全的知道，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达到那个无限的境界。但是就着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但是圣经里也说有一些隐秘的事情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因为也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揣摩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就会导致一个情况，在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的想法跟上帝的想法会不一致，我们的心愿跟上帝的心意会不一致，我们的计划跟上帝的计划会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听谁的？谁听谁的？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听我们的还是我们听上帝的？都没有人敢说了，应该谁听谁的？如果我们的想法跟上帝的不一样，谁听谁的？应该我们听上帝的吗？这是标准答案啊，这是标准答案，官方语言。但在现实生活中实际情况的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无意识的当中会希望上帝听我们的，我们常常想要给上帝出主意出点子，做上帝的谋士。我们经常在祷告中说给上帝设计一个时间表，设计一个做事情的计划，设定一个目标，主啊求你让我在毕业以后一年之内找到工作，主求你让我的这个签证的申请递交上以后尽早的能够批准，或者求主你让我在35岁之前能够有个孩子，求主你让我在30岁之前能够嫁出去，而且嫁给一个既善于料理家务又会赚钱的好男人。我们都有自己很多的期待，然后祷告给上帝听，希望上帝能够批准。或者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通过搞一个什么活动能够把教会搞得兴旺起来。我们常常会有自己的心愿，会有自己的计划。当然我们应该把这些事情祷告告诉上帝，但是不是把我们的判断强加给上帝，也不是用我们的计划来指导上帝说你应该怎么做。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应该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管是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个人属灵生命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都应该借着祷告告诉上帝。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替上帝出主意，乃是让上帝先来改变我们，先来让上帝调整我们祷告的目标对不对，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当然我们应该做计划啊，做一件工作的之前我们应该好好的做计划，上帝给我们的智力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发挥去应用。但是我们做一个计划，我们愿意把这个计划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一定需要愿意接受上帝的否定，愿意让上帝来重新的修改我们的计划，甚至删除我们的计划重新来写。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说要祷告向上帝祷告，如果我们祷告祈求了，那么我们就一定做好思想准备，愿意接受上帝的否定。你可以答应我，你也可以不答应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是祈求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但不一定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上帝给我们的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却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问题是我们人常常搞不清楚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只是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所以我们常常按照我们想要的欲望去祈求。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无法揣摩到上帝的心意，我们就需要谦卑的求上帝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认识到他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让上帝来否定我们， 我们来改变，来服从上帝他的心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上帝的谋士，给上帝出主意。所以三十四节就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回答是什么？有没有？没有吗？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上帝的谋士。上帝也不需要别人给他出主意，上帝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明白了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应该有一颗平安的心。不仅要顺服，前面我们谈到了要应该顺服上帝，接受上帝的改变，另外也应该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相信说，上帝无所不知，他不仅知道我们在经历些什么，知道我们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也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心里面可以很踏实，接受上帝许可在我们生命中临到的任何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好是坏，是令我们高兴还是令我们痛苦，我们可以平安的接受，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相信说，上帝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在这个痛苦的当中让我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能够把这个痛苦转变成一个祝福。那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需要反省的我们要自己反省，需要认罪的我们要认罪，需要学习功课的我们就谦卑的学习功课，把其他的事情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把事情搞砸，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失控，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会失控，但是我们的人生整个的世界在上帝的手中不会失控的。有一次我记得几年前我去开车去神学院的路上，在密苏里的时候，冬天下雪很大，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那个车子失控了啊！我至今经历的唯一的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失控，整个车子就像陀螺一样就转起来了，最后结果是原来车头是向前的，最后结果那个车头180度整个调转方向了，就整个就转起来。哇，那一刹那我明白什么叫失控。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像开这种情形一样，常常失控。你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事情它发生了，你无法阻止它，你不希望这个事情往那个方向去进展，但是你看着你无能为力。很多的事情你无法控制，很多的因素无法去改变，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进展，整个是人生失控了。但是上帝不会失控，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不会失控的，我们可以有平安，上帝不会把事情搞砸，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眼前来看可能这些的事情让我们看到觉得比较的痛苦，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美善的，上帝知道怎么样把一个痛苦转变成一个祝福，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平安。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他有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是上帝的无知，上帝的全知。然后我们谈到上帝的自存，从35节36节谈到上帝的自存性。什么叫上帝的自存呢？意思就是说，上帝他自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上帝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的事物，他可以独立存在，上帝也不缺少任何的东西，他自身是丰富的，是完美的，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个其他的事物来增添他自身的丰满，他自身是丰富的。就算是上帝不创造宇宙，上帝也不创造整个人类，上帝仍然是上帝，他不缺少任何的东西。但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也创造着人类，上帝创造的这个受造之物增加了，但是这些受造之物的增加不能够让上帝自身的丰富有任何的增加，因为上帝的丰富已经是完美的，已经是无限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丰富不依赖于任何的受造之物，这是上帝的自存性。但是相反的，我们这些受造之物，我们这些人需要依赖上帝才能够存活。上帝不依赖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依赖上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本于他是讲到说，上帝是源头，是创造者，是供应者，整个的大自然，我们生存的环境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上帝所创造的，水分是上帝创造的，我们需要依赖上帝的创造来生活。我们人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是上帝是我们人生命的源头。 那救恩也是出于耶和华，是神主动制定救恩的计划，成全实施救恩的计划，万有都是本于他，是出于上帝。然后讲到依靠他，是说上帝是维护者，上帝不仅创造了整个的大自然，上帝也维护大自然的正常的运行，就像希伯来书里说的，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我们人自身的生命也是如此。我现在站在这里能说话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上帝还让我活着。你坐在这个地方还能听得见我说话，是因为上帝还在让你有生命的气息。可能有的人已经睡着了，之所以你能够睡着，是因为上帝能够让你还能够享受那个睡眠。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28节就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都是靠他的维护我们才得以生存。如果上帝想要我的命容易吗？太容易了，我的心脏可以立刻的停止跳动，上帝可以随便拆派一个小虫子都可以把我给咬死。《使徒行传》里发生过这种事情，一个人可以被一个虫子给咬死。今天很多的人死于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人需要依靠上帝才能够活着。上帝知道我们的一生，人生的年日有多少年，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救恩也是如此，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到现在还在信吗？我们还在相信，我们的信心没有失落，是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在维护我们的信心，上帝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至终能够得着荣耀。这是上帝在做工作。我们不管是生存还是我们得永生，这个救恩都是依靠上帝。最后讲到归于他，是说到万物存在的至终的目的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宇宙大自然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上帝的荣耀。诗篇19篇1节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人被上帝创造，被上帝拯救，是为什么？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以赛亚书43章7节就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远，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人是因为上帝的创造而存在，也是依靠上帝的维护而生存，那么也理所应当的应该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生活。我们需要依靠上帝，但是上帝不需要依靠我们。没有人的存在，上帝依旧是上帝，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人就不会存在。我们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让上帝欠我们任何的东西，相反的，我们人都欠上帝的，我们都亏欠上帝。所以认识到我们这一个贫乏的人，我们这一个贫乏的人认识到这个丰富的上帝，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应该变得知足，并且懂得感恩，应该感恩并且知足。有的人会责怪上帝，觉得说上帝给他的太少，或者上帝给他的不好，会贪求的特别特别的多，对现有的上帝给我们现有的这些的恩典还不满意。有的人责怪上帝，为什么上帝不赐给我一个更加贤惠的妻子呢？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一个更加体贴的丈夫呢？为什么上帝不给我一个更加听话的一个孩子呢？我们可以有很多这种的抱怨，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完美的，我们的生活总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的心意觉得不满足。但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回答是，上帝不欠我们的，上帝不欠你一个更体贴的丈夫，上帝也不欠你一个更贤惠的妻子，上帝也不欠我一个更懂事的孩子，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做丈夫或者做妻子或者做母亲或者做父亲的一个的机会，这本身就是恩典。我们还贪求什么？把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好好的珍惜，存感恩的心去珍惜它就是了。 本来上帝就不欠我们的，他没有义务给我们任何的东西。不要说别的，就算我们这个人，我们能够活一次，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一次人，哪怕就做一天的人，或者做一分钟的人，或者只活一秒钟然后就死去，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恩，因为上帝不欠我们一条命，上帝没有义务让我们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不欠我们一天的命，上帝也不欠我们一秒钟的生命，但是他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人，我们都活了几十年了，而且我们拥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工作、房子、车子，或者是孩子，上帝给了我们太多了，我们只应该心存感恩，然后知足就是。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人可以给上帝一点什么，然后让上帝欠他的，不得不赏赐给他些什么。相反，我们都亏欠上帝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认识到这位丰富的上帝，我们也应该对他的敬拜更加的渴慕，去敬拜他，有一种无止境的一种的敬拜。因为上帝他也不欠我们一个天堂，但是上帝还是给了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来救我们脱离那个地狱的刑罚，将来带我们能够享受在天上与上帝永远同在的荣耀和喜乐。而这个救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所以我们敬拜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们敬拜上帝绝对不能够让上帝自身的荣耀增加一点点，因为上帝自身的荣耀已经是丰富是完美的，我们敬拜他不能够使他自身的荣耀增加，我们不敬拜他也不能够使他自身的荣耀减少，我们敬拜他只不过是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把他的荣耀借着我们的敬拜能够反映出来彰显出来而已，是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有的对恩典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拿出来敬拜他，把我们的金钱奉献出来用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把我们的才干拿出来去侍奉上帝，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但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不能够导致上帝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不管我们侍奉的有多热心，不管我们敬拜的多投入，不管我们奉献的有多少，我们都仍然不能够使上帝欠我们的，相反我们还仍然是亏欠上帝的。首先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够活这么一次，不管我们得不得救，我们就已经亏欠上帝的荣耀了。在我们亏欠上帝的这个情况下，上帝不是说先让我们偿还，因为我们还不起，也没有能力偿还，我们也不愿意偿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在这种情况下，上帝又给了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不至沉沦。那你说我们能做多少的事情能够跟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扯平？能做多少的事情让上帝再欠我们的呢？没有一个人。所以第35节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答案是有没有人？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上帝些什么东西让上帝来欠他的偿还他。相反，不管我们做多少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都永远永远亏欠上帝的。所以对上帝的这种的敬拜侍奉应该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敬拜，我们都亏欠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对于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应该知足，对于那一些无助于我们去敬拜上帝的事情应该知足，对于金钱、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声、世界给我们的一些的头衔荣誉应该知足，但是对于有一些有助于我们去敬拜上帝的事情我们应该不知足。哪些事情我们不知足？大家能想到一些事情我们不应该知足的，哪些事情？爱上帝的热情，奉献的金钱，侍奉的时间，属灵生命的成长， 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永远的不知足，永远的不感到满足。不是说上帝不能够让我们满足，上帝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乃是说我们总是渴慕更多的认识上帝，渴望更多的去敬拜他，渴望更多的去爱他，渴望更多的去侍奉他。这一种对上帝的渴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这一种渴望中我们得到真实的满足，这是对上帝永无止息的敬拜，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贫乏的人认识到这位丰富的上帝，我想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生活态度，对上帝的热情，信仰的生活应该被改变的。我们不是说了解两个神学的概念，乃是我们里面的内心要真正的被改变。不过说到底，我们这个贫乏的人要想认识丰富的上帝，靠着我们人自身的能力我们是做不到的，乃是上帝他愿意让我们认识他，主动的借着圣经把关乎他的真理启示出来，也让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也让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们靠着耶稣得救了，能跟上帝和好了，我们才能够去认识这位的上帝。认识了他以后，不仅是头脑里面多一些理性的知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也应该被改变，懂得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信靠，更加的渴慕去敬拜他。所以弟兄姊妹，可能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有一些的艰难，都会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就像这个罗马书的作者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在他传道的生涯中也会有很多让他觉得很痛苦很艰难的一些的经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保罗发出了一声赞叹，33节开头就是一个感叹词啊，中文翻译叫做哉啊，一个文言文现在很少用了，叫做哉啊，英文翻译是一个哇哦，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太深邃了，我们中文翻译叫深哉，这是一声感叹。在传道的当中遇到了那么多挑战，遇到了那么多艰难和痛苦的保罗，当认识到上帝的丰富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的赞叹，哇哦，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他就开始有一段的敬拜和赞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有这样一声的赞叹，因着对上帝的认识触动到我们的感情，发出对上帝的一声的赞叹，哇哦，上帝你的智慧知识太丰富了。要不然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哀叹，任何的一个难处拦阻了我们，我们常常就会为自己唉声叹气啊，工作也不稳定，身体也常常的生病，经济的压力太大了，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叫我们为自己来哀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如果说哀叹他有比我们有更多可以为自己哀叹的理由，但是当他仰望到上帝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哀叹，他是对上帝发出一声赞叹，哇哦，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发出了一段的赞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的哀叹的话，仰望上帝，去认识他，认识他，直到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发出一声的赞叹。赞叹是献给上帝的，哀叹是献给自己的。除非有一天我们对上帝的赞叹能够代替我们为自己的哀叹，我们的盼望才会取代失望，信心才会战胜灰心，这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去经历的一件事情。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还没有认识这一位丰富的上帝，但是上帝已经提供了一个渠道，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信靠耶稣来认识这位丰富的上帝。原本在我们人跟上帝之间有这样一个鸿沟，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跨越的一个鸿沟，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在这个鸿沟的上面架起了一条路，一座桥，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能够去更多的认识他，然后我们整个的人生能够被上帝来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可以花一点的时间，我们自己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去依靠这一位有着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的上帝？我们常常的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决断，依靠自己的选择。可是到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混乱，我们的人生总是充满许多的懊悔，至终也找不到一个人生的出路，一个对于人生意义的解答。原因只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跟这位上帝断绝了关系。可能就算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在生活当中还常常的没有真正的去依靠他，还是在依靠自己的方法、技巧、经验。但是今天上帝借着这一段的话语，重新的让我们来看到我们需要依靠他，让上帝来重整我们的人生，重整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整个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生活的原则能够被上帝的原则来改变，能够恢复到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起初所设计的那一个美好的秩序，好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美善，也借着我们这样一个被他改变的生命，能够在地上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就每一个人，我们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们来思想，当过去很多年我们靠着自己想要去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发现我们太渺小，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的能力太有限，我们无能为力。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当人常常走到尽头，走投无路，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祈求上帝来开始引导他的人生。因为在困难的面前，人才懂得谦卑，才懂得寻求一位超越他的上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不要付上走上尽头的代价才认识上帝，早一点的能够认识上帝，能够顺服在上帝的安排引领的底下，能够少走一些人生的弯路，能够不浪费我们的生命，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条我们跟上帝和好的路。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依靠自己远远的超过依靠上帝。不是说我们不去努力，不是说我们不要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智力才华，乃是说我们在信心上有多大的程度上我们在依靠上帝。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上帝也给了我们太多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不够好，可能身体的健康不够好，妻子不够好，丈夫不够好，孩子也不够理想，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不满意，甚至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车子不够好，房子不够大。但是弟兄姊妹，上帝本来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他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他若是给了我们，这是恩典，让我们看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能够显明他的美善。上帝给我们，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用知足的心来领受，少一些的抱怨，多一些的感恩，少一些的贪婪，多一些的知足。但是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不要感到满足，因为就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因为上帝乐意让我们认识到他，认识的更多，可是我们认识的太少。上帝乐意让我们去敬拜他，敬拜的更多，可是我们敬拜的太少。上帝乐意让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喜乐，可是我们享受的太少。 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更多，渴慕认识他更多，让我们在有生之年穷尽一生能够不断地去追求认识这位丰富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我亲爱耶稣，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哦，亲爱耶稣。生命短暂无法重来，时光一去不停留，愿我在有限的时光里能为你歌唱。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我亲爱耶稣。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哦，亲爱耶稣。人生怎能没有风浪，活着就是恩典，既然活着就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愿用最美最美的声音唱出你无边大爱，我愿用最动听的歌喉诉说你无尽恩典。你是配得赞美，你是配得敬拜，我愿用尽一生为你歌唱。我愿用最美最美的声音唱出你无边大爱，我愿用最动听的歌喉诉说你无尽恩典。你是配得歌颂，你是配得尊崇，我愿不停歌唱，不停赞美。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我亲爱耶稣。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哦，亲爱耶稣。生命短暂无法重来，时光一去不停留，愿我在有限的时光里能为你歌唱。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我亲爱耶稣。感谢你能让我为你歌唱，哦，亲爱耶稣。人生怎能没有风浪，活着就是恩典，既然活着就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我愿用最美最美的声音唱出你无边大爱，我愿用最动听的歌喉诉说你无尽恩典。你是配得赞美，你是配得敬拜，我愿用尽一生为你歌唱。我愿用最美最美的声音唱出你无边大爱，我愿用最动听的歌喉诉说你无尽恩典。你是配得歌颂，你是配得尊崇，我愿不停歌唱，不停赞美。我愿不停歌唱，不停赞美。
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雅各谷音乐施工的《愿为你歌唱》，由高原弟兄演唱，圣之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